就会看见圣殿很奇妙。本来在四非里，在四非里面，你看见到神肉身的耶稣活在地上。哎，耶稣升天了以后，好像应该就没有耶稣了。没有，你从那个加太书，你又能够看见，哎，基督又活在人里面了啊。所以一直神好像这个救恩就好像成全了啊，就在人身上就要显明出来，哦，非常的奇妙。所以保罗一开始就做见证，神怎么样活在人里面，活出神的荣耀，叫人成为神的儿子。有这么一个救恩做成了见证以后，那我们回头再去认识是非里面的耶稣，我们就看见一个神活在人里面的见证，就看见神拯救我们的方向在哪里，他的目的在哪里，他的榜样啊都有了，很自然的就得到了印证。那就印证什么？印证老样所说的，耶稣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就为耶稣的榜样在哪里。我这是很奇妙啊。所以这是读四福音书一个最正常的光景。我们应该怎么样，在圣灵带领的这个历史的轴线上往前走。所以在我们得着的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这个基础上往前跑，这是我所要说的。而这叫我们才能够透视一个神的儿子啊，耶稣当时神怎么样活在他里面。所以要注意了，要注意什么呢？这是今天早上我要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一个人若是没有进入保罗所传的基督的福音，没有经历到十字架的救恩在他身上的一个工作，没有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知识，他就会仍旧站在旧造的立场来认识四福音书。这就不是历史，这不是圣灵带领的一个轴线了。所以当他读这样的人，当他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他不是去透视耶稣，他不是来寻求保罗所传的十字架的救恩，怎样能得着基督成我们的生命，怎样能让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怎样能够寻求达到老样所说的耶稣如何，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也如何，怎么样能够进入耶稣所应许的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就不会有进入这样的光景，而变成什么呢？注意了，就变成耶稣在外面。所以还是站在旧造的人群当中，在四福音时代那种情况的话，就站在当时与耶稣同在的人群当中，清楚吗？他不是看耶稣的，不是耶稣成为他得救见证的一个榜样，他却成为围绕在耶稣周围的人，他是这样子去领会四福音书，就造成什么结果？就造成去寻求的都是耶稣怎么帮助他，耶稣怎么让他得病得医治，就教导我们怎样去求告耶稣，教导我们去怎样跟随耶稣，教导我们怎样学习耶稣的榜样。他只能见证耶稣他怎么有大能行神迹奇事，怎样用五饼二鱼主五千人吃饱，怎样平静风浪，那怎样顶多就是在神的作为当中来认识耶稣。他不是去得着神的自己，好让他也成为神的儿子。哦，这个差距太大了，这个这落差太大了。所以他读四福音书，他不是去透视神的儿子的见证，去印证神的儿子怎样活到他里面，他变成在耶稣周围的人了。哦，这不是耶稣，这不是圣灵引导这些使徒们写这书信，写这四福音书信的一个次序了，这不是神的心愿了。因为这造成一个结果怎么样？你应该往前走，应该往前去的一个认识，你环岛倒退了，你把历史倒装过来，特别到一个历史的过程，特别到主耶稣在地上的光景，所以这个就差距就太大了。我不晓得你们怎么听啊，我们讲清楚这件事情。你觉得实际上今天就很多情况都是这样，它变成读四福音书，变成在耶稣的周围了。他不是像保罗所讲的，他认识基督活在他里面，回头去认识一个在地上出现的耶稣，他是怎样的见证？哦，这个东西差距真是太大了，因为他一直站在旧道的立场。哦，这个 那个结果就造成我这心里难过，就是耶稣付出这么生命的代价，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升上了高天，如今已经完成了救赎，而且他已经保卫之圣灵要住在我们里面，借着十字架就让我们能够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使基督成我们的生命，要活在我们里面。结果我们今天还倒退到当时主耶稣在地上那种道成肉身的时代，还在那里来围绕着耶稣，来教导他怎样学习耶稣的榜样，来教导他怎样来跟随耶稣，来教导他一直看见耶稣所显出的作为。哦，这个东西就差很多很多，就差很多很多，我就觉得很亏欠。所以希伯来书就叹息救恩被忽略，那个保罗就警戒这福音被更改，就产生这么严重的结果。就所以我们提到这个《与主回忆》的作者，他就讲到这个十字架被肢体被肢解了，十字架就被肢解了。那实际上呢，老约翰三龙我们知道在书信里面，他后来他讲到在基督里不犯罪，讲到神的儿子不犯罪。那老彼得他也讲到让我们有分你神的性情，分享了神的性情，来讲到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我们都知道，这都越过了悔改赦罪的大的范围，都越过，因为都讲到救恩怎样成全在他身上。所以开始的时候传讲的是悔改赦罪的道，后来传讲的是保罗兴起，神兴起保罗来传讲基督的福音，把这救恩传讲，这个救恩怎样写在他身上。那每一个使徒们到最后他们怎么样转弯呢？我们真的不知道，圣经都没有记载他们怎样转弯的，这个救恩怎么样后来怎么成全在他们身上，他们怎样为就开始为救恩做见证，我们实在是不晓得。哦，那个人在神面前我相信都不一样，这个参差不齐了。圣经啊，直到到后来他们一直也都有讲到怎么样为救恩做见证，也都有讲到，就不会像路加开始的时候一直讲到悔改赦罪的道，那使徒行传里面一直在为悔改赦罪的道这个层面上他来做见证啊，就不会一直都在这样的光景上出现。好，那所以呢，我们就提到呢，那在主耶稣在成全了救赎以后，圣灵把耶稣所成全的救赎要成全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的拯救，我们称为救恩了。那关于这个话，我想我们过去提到过，那个敏尊弟兄也为我们讲过，那好多年前了，讲到救恩了呢。在他是谁里面，我们也收，我编写了这个后面讲到基督，哦，讲到这个，就是我们一直都没有提哦，关于这个基督，他死成全了什么？我在过去提到过，死成全什么？对神、对人、对撒旦，成全了什么？然后他的复活成全了什么？对神、对人、对撒旦，那有关于这方面资料，在他是谁那本书里面有哈，那这个我们就不提了，这我们不提了。但是我们知道神就是这么奇妙，借着这个啊圣灵的见证，把我们带进真实里面。那所以当时呢，因为这个救恩的传讲当然不能了，耶稣那时代都不能讲了，在这很极少的有提到。后来老约翰补上了，当然也老约翰后来补上了，所以我们在感谢神。就是在你看那个老约翰啊，约翰福音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大概90年到100年，跟那个加太书写的时候几乎差了半个世纪，差了50年了，差了40多年了，差了40多年。所以加太书完成了40多年以后，约翰福音才出来。所以那时候约翰在以弗所，我想他很受啊，这些使徒们都殉道了，都走了，那他应该很受保罗的影响，所以他才能够回想到主耶稣在世上所说的话。我回想到主耶稣，这是我们念的那个圣灵让他们回想到主耶稣在世上所说的话，所以写下了约翰福音了，写下福音。那老约翰真的很蒙恩的，我就觉得一个90多岁的人，你看他讲的那个话，实在我真的我们都很喜欢读约翰福音的，因为一开始太初有道，一开始就好像越过了时空，一直讲到太初的道啊，整天在越过的时空看见这个道怎么样进入时空里面， 哦，所以他不讲家谱的，他不讲家谱，他认为耶稣他就是从永远进入时空，哇，太奇妙！他的认知上，他启示的光，哎，就是那么高超，好像就是那么高超。所以他是一个九十多岁的人，他就想起耶稣给他应许，应许什么？应许要建的保惠师，第一个建的保惠师住在人里面。所以当老约翰他再来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就不会单单像马太、马可、路加写一个在外面的耶稣了，就不会这样子了。而且他就能够写到借着复活的耶稣，他竟然借着保惠之圣灵要住在人里面，让我们与基督一同消失在神里面，与神合一。所以保罗所提到的住在人里面的耶稣基督，老约翰也讲，就不会像那个马太、马可、路加一直讲到外面的耶稣啊，他就会讲到住在人里面耶稣基督怎样借着保惠之圣灵住在人里面，哦，就把救恩在人身上所成全的结果就写出来了。所以我们相信主耶稣他讲了很多的话，但是因为当时好像救恩在人身上不是那么的明显，所以就好像他们也没有这样的负担来写这件事情。而那老约翰他真正蒙恩了啊，他能够讲出那些话，我就觉得实在是真是感谢神了，他能够点出这么奇妙的话。因为保罗只有保罗讲嘛，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成为义死的人，义死人才脱离了罪。老约翰竟然也能够讲到说，在基督里不犯罪，神的儿子不犯罪。哦，你就知道这个老死徒实在是蒙了恩典。那到后来他就提到在他身上，他才回想到哦，保惠是圣灵怎么样？主耶稣早就应许要住在这里面。所以就是耶稣那个时代人所听不懂的，我们看见老约翰后来享受救恩以后，他回头去记载啊，因为要记载一定要他懂得了，不懂他不记。所以今天我们得到了救恩以后，我们才能回头来看见主耶稣当时所讲的这些在人身上的成就，都是十字架的救恩在人身上所施行的结果啊。所以我们就从那保罗所传的实际上的救恩，真正得救以后，我们才能回头去认识像这些所谓的历史，我们才能通了。或者我们活在这现实环境里面，这些跟现实生活根本不发生关系的，你根本不会注意到在人身上所要发生的事情，一直只站在一个啊这些救恩啊，你不会去注意，只站在一个立场看耶稣做了什么，看耶稣说了什么啊，真是只注意到圣灵怎样帮助我们，而不知道圣灵一切的工作就是为了把耶稣基督的见证做到我们身上，让我们也能够得着基督，显出耶稣在地上的见证啊，这个差距所以就很大哈。所以总之我们看见了老约翰不但到后来在这书信里面不但让我们看见讲到外面的耶稣，他更讲到活在人里面的耶稣，所以两面都讲，就是向你记载地上下来的这个约翰福音，就提出了这个破口。那这样子非常的好，就是什么？就是把原来我们好像倒退的那种情况，倒退那种情况，把它导正过来，知道吗？我们原来倒退了，本来是应该是怎么一直在成为神儿子的见证，用耶稣来怎么来做见证，怎么样？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来认识一个神儿子怎么样出现在地上，结果我们变成倒退，成为围绕在耶稣周围的这一群人，一群在救召的人。现在老约翰补上约翰福音以后，就要把这个光景把它导正过来，不是只有围绕在他外面，他还要怎么样活在我们里面，就这么意思了。哦，所以这个我们就不会倒退到耶稣那时代的光景里面。那很间接的，我们就看见到，不单是有彼得为保罗做见证啊。讲到他的书信虽然难懂啊，那么你们不要强解，讲到彼得怎么样为保罗做见证，是神赐给他的智慧啊，怎么写这些书信呢、啊？而且间接的，我们看见老约翰也为保罗做了见证，因为老约翰是见证一个活在人里面的，很奇妙哦。这等于是老约翰也为保罗做了见证， 所以我们今天若是在读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我们拿去传福音叫人家相信，相信完的结果，我们不是让他停在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一个悔改归入主耶稣的名下，而是怎么样一定带到这个地步，真正能够看见十字架救恩，真正受洗是归主，真正能够代价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同去救人，传到新人，成为神的儿子，这才真正达到目的啊、哦！所以我们不是，我们就不会光光看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哎，马太、马可、路加这个福音，你看了、啊、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你看不到救恩的成全，看不到救恩的成全，因为这不是他们的托付。但是你从约翰福音呢、啊，这几处圣经，你会看见救恩怎么应许，怎么应验在他的身上啊。这个怎么应验在人的身上？而是你看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应验的成全在哪里。用书信来看呢，哈，用书信来看，你就能够知道这个宝贵之圣灵住在人里面的事实，在成全在哪里？就成全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所以我们提到在无论是加害也好，无论是加害也好，无论是啊，以弗所书、腓立比书也好，各路书也好，你看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各路其实加他一起，这些都是讲到什么？都是讲到怎么样借着，都是讲到十字架的救恩，怎样让得着基督，怎么活在人里面。所以就看见实在是啊，这些在四福音里面，宝贵是圣灵的应许，因为所谓宝贵是圣灵，就是把圣灵格位化了嘛。怎样活在人里面，这个事实的确主耶稣的应许就借着书信、你就看见真正应验在这些蒙恩人的身上。你看，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不再是我活，是基督在里面活，这加太书很明显就怎么样应验在人的身上，活在人里面。所有的书信保罗书几乎都提到这一点，都讲到，连希伯来书都提到这一点。希伯来书十三章不是讲到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行出神所喜悦的事，很奇妙，就看到耶稣基督跑到人里面去了，都是借着十字架的就跑到人里面去了，而不单是在外面哦，他真正住到人里面去了，所以这一点非常的奇妙，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实在是他们在老约翰就是到末了把这些都补上了，都把它补上，所以主耶稣在四福音之外所显出的见证，就让我们看见一个道成肉身的见证是什么，一个神儿子的见证是什么。所以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所兴起保罗把这基督的福音一传开，让我们得着基督活在我们里面，那我们也就这样成为神的儿子了。所以我们就不应该停止在四福音时代了，不应该停止在四福音时代了，那只是向神祷告啊，相信他，依靠他，信赖他，那当然可以啦，但是这个就觉得很可惜嘛，是很可惜嘛，就一直在好像一直在外面的神，就但不是信靠，不是信赖的问题，而是说他成为我们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的问题，有一个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到哦。那这里这样子呢，我们就知道，在这个时代里面，圣灵实在是借着十字架把基督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就得着他自己，就成为我们的。那这样子，那所以这样的救恩就显明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就会看见什么呢？过去在四福音时代，耶稣降生的时候，圣经上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是不是？他讲到坐在福音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这光就讲在主耶稣身上。但是到了保罗的时代，到我们这个时代呢，就借着十字架救恩，就怎么样？让我们就成为光明之子嘛。我们不单是，我们不会是一个才坐在黑暗里看见光的人，我们就本身就成为光明之子，让人从我们身上看见光嘛。这不是再一次，不单是道成的肉身，保罗就说到这是神在肉身显现，教会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接着我们让人家看见光嘛，这不是耶稣说我们在世上也如何吗？所以这是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的地方。好，这附带我们稍微提了一下。那最后有一个点我要讲出来， 看呢，保罗一直跟我们传道，传福音就讲到基督，因为讲到在荣耀中的基督。好，那保罗，那神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吩咐我们，吩咐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也可以哈，就神吩咐我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是不是？传福音不是为耶稣做见证啊。到普天下传福音，并不是，也不是只单单在犹太人当中做见证哦。去普天下传福音，可见什么？已经越过了巴勒斯坦那个地方了，已经往外邦人的领域去做见证哦。所以，这一个往外邦人的领域去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不是传耶稣做了什么，说了什么，而是主耶稣交代其实是做我的见证。是做耶稣的见证，但你都发现到，那到外邦人当中做耶稣的见证，到外邦人当中谁做的见证？到外邦人当中，上的神兴起，当时兴起保罗，所以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保罗也必须做耶稣的见证才行了。所以我们果然看见保罗做了耶稣的见证，为什么？他说活着是基督。这才真正做了耶稣的见证，非常奇妙，因为耶稣就活在他里面。所以我们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实在都让我们看见，我们现在应该是不应该停止在四福音时代了。所以从加害书我们就看见，过去四福音的在四福音中的行走在地上的耶稣，如今借着十字架就果真活在人的里面。这才真正做了耶稣的见证。那位在四福音中道成肉身的耶稣，成全救赎以后，我们这些罪人借着十字架救恩，果然就带下了神在肉身显现的见证。所以腓立比书才提到真正活着是基督嘛。所以这就是让人看见了什么？看见一个见证，就是耶稣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我们说第一本的见证，就是加太书。果然在加太书看见保罗做了这么一个耶稣的见证，不再是我活，是基督活在我里面。真是得着了基督活在他里面，所以这非常的奇妙啊。所以这点我们应该知道了啊。所以等到保罗写了福音书以后，为什么还能够证明，才能够让马太、马可、路加能够把这四福音书能够写出来？好。那我们现在呢，有一个例子来讲哈，有个提这个例子来讲啊。那实际上，老约翰也补上了很多在救恩上的，都是其他使徒都没有补上的。比如说那个对尼哥底母传的，其他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记载，因为重生是讲的救恩的，那没有重生的事实，真的很难讲这些话。那比如说撒玛利亚妇人也是一样，都说活泉在人里面，这都讲了救恩。等到真正蒙恩了以后，他才回到来为这救恩做见证，才能写下这救恩，非常奇妙啊，这点哈。那我们今天我们稍微提一下，就是关于这个罗马书，比如说十章第九节，我念给你们听就好了哈。他说：“你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实际上，这是保罗，你知道，这是保罗得救以后，他说：“你口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对不对？”那你要知道，这是罗马书第十章，这是保罗得救以后，他怎么样借着十字架的救恩，得着了基督在他里面，他回头来讲的因为他本身就有神把他从罪里、从世界里、从老子里救出来的事实，因着有这得救的缘故，所以他回头来讲这些话。那一般人喊说口里认耶稣为主啊，这个跟保罗他所口里喊认耶稣为主，这两个在事实上就不一样。我说提到了，因为在保罗身上，他的确因为基督活在他里面，所以有，当然基督就在他里面做主哦，有这个事实在他身上哦。所以那一般人若不是里面是一般不是保罗的光景， 里面不是基督在里面做，走走基督在里面做主的光景，他口里认耶稣为主，那这两个在里面的事实上的确不同。那这样的得救就不会说保罗所讲的，那基督的福音所讲的说把我们从罪里、从世界里、从肉体里救出来，不是这样子以基督为主的啊，不是基督在那里面做主的事实。简单一句话应该这么说，不是基督在里面做主的事实，而是在悔改赦罪的层面里面他去承认耶稣是主，因为他心转向神嘛。我再说一次，是不是能讲得清楚哦？他同样一句话哦，实在你要知道，因为有悔改赦罪的道，还有一个基督的福音在传讲，所以当保罗讲这句话，是因为他真正认耶稣为主的缘故，是因为得着基督在他里面受主啊，这是所以就必得救啊。他不是口里认而已，他里面有这么一个事实啊。那一般口里认的话，若里面不是保罗的光景，不是真正得着基督在他里面做主，他是口里认耶稣为主，被圣灵感动，口里认耶稣为主，那这种得救的光景，那是一个在悔改赦罪的道的层面里面。这里我们特别要注意到，他是个心转向什么，承认耶稣是主是这样子，但是那个真正基督在他里面做主的事实还不是事实啊，还不会像保罗这么一个事实哦，这里面有差别。好，我们再就着后面来讲，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那保罗您都知道他是怎么样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保罗没有看见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他怎么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得着了一个什么？得了一个以基督一种复活，一个复活的生命活在他里面。他为什么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因为他里面有一个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因着这个复活的生命，吞灭了过去在他身上的这些旧照，吞灭了属于死亡、属于黑暗的东西。所以他里面得着了一个复活的生命在他里面，因着这样的缘故，他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就有一个得救的事实，有一个把他从旧照里、从旧人里面救出来的事实在他的身上，这是基督的福音。那一般的情况若没有这个事实，他说他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那是一个客观的见证，也是圣灵在他里面做的见证，不错。但是这是在悔改赦罪的道、心转向神这么一个得救的一个层面里面，所以不能光光讲到得救哈，你就知道圣经里面我们最少能够欢有这几个字都是得救，都是讲到得救，那就讲到什么样的得救哦。所以我们出去外面讲的时候说，牧师你光光讲保罗这样的才是得救的话，那你真是人家太难过了哦，那我们就没有得救的，那都是你一个人得救。他很生气啊，他坏人很生气，他觉得很不服气，怎么是这样？圣经不是这么讲吗？我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就被得救啊。他就应该知道这是得救，他的得救的意思就是说以后一定上天堂，这没有错了。不上天堂到乐园去嘛，对不对？那一定到乐园去，不进荣耀中最好到乐园。那他是他像亚伯拉一样，他相信因信称义嘛，没有问题了。但是这很可惜嘛，应该是进荣耀中嘛。那好，我们不提这个。所以这是不同的得救，都说是得救。所以干粪也很技巧，也很聪明，他不要啊。但是我们就是说有一个激励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实际上有更深层的意思在里面，应该你要往前跑，有往前走嘛，你不要停滞在那里。所以刚刚讲的那个，他讲到那个第一等信徒、第二等信徒、第三等信徒啊，他讲到在这以前都在自己里面，但是他就补上一句话，我也很技巧补上一句话，其实呢我们以先前的那个生命就已经有了，只是就是没有这生命的表现了。哦，这样听呢好像心里比较舒服一点了。 他是没有生命，他们信了半天没有生命，那的确是这样，就是没有这生命的表现，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显不出来，所以那个神的节奏里面，他就把得救分成三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就承认主名，知道他信了耶稣了，啊，想想他得着一个好像上天堂的门票啊，啊，知道好像他信了耶稣了，基督是他的主，无论怎么样，口里总是还承认他是主嘛。那事实上那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他自己做主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但是他总要口里承认他是主嘛，他还到礼拜堂聚会嘛，他总是读圣经，总是祷告，总是追求嘛。那第二种得救的方式，那就是怎么他一直啊，他一直在旧生命里面享受与神的交通，在旧生命里面享受与神的同在，一直在旧生命里面啊，能够亲近神嘛，渴慕神嘛，啊，这也是一种得救啊。那最后一种得救就讲到不再是我，实在是这种得救是要被神得着了，真正得着基督成了他的生命，真正生命转化，这也是一种得救啊。事实上在圣经里面都有这些的啊，这样子好像讲起来，有个弟兄说这样讲比较周延的，听了以后不会那么难受。只讲到上面前面那一段，那后面那一段好像都不提了，也不是这样。但是我们不会说只满足于我们现在的这一段，的确有圣经里面有两种情形啊。哦，我今天最主要讲这个目的，就让我们看见你到底是活在世俗之外，还在悔改赦罪的道里面，你还是真正活在这个时代，这个耶稣已经升天的时代，这是圣灵启示的时代，你到底是活在一个基督福音的时代，你到底活在哪一个时代？这个救恩在正在要显明的时代，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到啊。那最后我们提到这个词，我想我们就结束了。同样的词，我就用这个例子来说啊，同样的词在不同的时代里面，真是有不同的意义的。到底是你是在悔改赦罪的道里面来认识呢，还是在基督的福音里面来认识，在救恩里面来认识呢，还是在救赎在救恩还没成全以前来认识？好，这里我们提到，比如说关于跟从这个词啊，因为前面那个我们不必提了，我们都已经念过了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念过好几次，这里你回去自己看了就好了哈。啊，这里有啊。那我们讲到跟从这个词，那主耶稣讲过啊。好，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章十二节到十三节，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预备来，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圣灵，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然后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五节就说，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好，这里你看，在四福音时代主耶稣讲的这句话，你们要跟从我，你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当然他们当时都知道十字架是什么，这是一个羞辱的记号，这是一个苦行的记号。那意思就是说，你要怎么样跟从，你要尽你最大的牺牲，背起十字架来，最后就是舍命了，舍己舍命了。那 这是一面，为了主，好像你要跟从，你什么都要牺牲掉，就这意思。那当时耶稣也就用这些话，当时他们的领会就是所谓的舍己啊，就是不要自己的意见啊，把自己的都放下来啦 自己的立场啊，你一定要放下，你才能跟从啊。好，那是不错。你就着当时来讲，四福音的时代，你看这些门徒们的确是跟从了耶稣。那但是在跟从的过程中，当然产生很多的问题。在跟从的过程当中，你看他们，耶稣都要上十字架了。你看读那个福音书里面，最后一次耶稣都要上十字架了，他都讲到他要上十字架要复活，他要怎样进耶路撒冷，怎样要被抓拿，怎样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讲了这句话，话都还没有落下来，那个约翰。 雅各约翰他的父他的妈妈就来了，阿们，来要什么？一个要坐左边，一个要坐右边，有吗？我真是，我真是难过啊！真是，真是，你就这方完全不懂耶稣在讲什么。他都讲了，他要受一个人都要被钉十字架了，他要，他都要死在十字架上。人家都在讲这个话，刚刚落下来，他就在吵着谁是做大的，谁要怎么样？哦，真是，真是，你都觉得真是不可理喻哦！这怎么会这样子的？他要争谁为大了？那一个要坐左边，一个要坐右边。那主耶稣也没有否定，就告诉他。那其实他都讲错，他说你根本不知道你在求什么呢。简单一句话，但是这个我告诉你，这是勇士里定规的啦，不是我们做决定的啦。那实际上在勇士里没有左边右边的，因为没有空间嘛。圣经上都告诉我们是以基督一同作王，都坐中间的，也没有坐左边右边。这是所以就人的观念了。那所以就是这么不清楚。那所以当时耶稣讲到背起十字架，他们你看见他们这样的背起十字架的里面充斥着肉体，因为肉体才会争谁为大嘛。那既然做大，肉体才有这种情况嘛。那所以你就知道，就是带着肉体怎么能够跟随？那所以当时你可以知道，当时就是所谓的背起十字架的，所谓的跟随耶稣，跟随耶稣，因为耶稣还在世上，你可以看得见，你可以，你当然可以跟随，你跟着他走没有问题。但是耶稣已经升天了以后，你根本就看不见他，你怎么跟随呢？所以主耶稣他讲到说，若有人来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们在这个时代。对这跟随的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同样这个词，但是在认识上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今天就很清楚的知道，因为十字架来做什么？十字架来就结束这个旧照。耶稣把跟随他的一个途径告诉我们，你怎样才能跟上他？怎样才能跟随他？他就只有背起十字架来才能跟随他。因为十字架来就什么，就是结束旧照。十字架来就什么，就是怎么样，就是让我们怎么样，旧生命老我结束掉。所以十字架来就什么，就是让基督从我们生命活出来嘛。那除非是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除非是让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跟随天上的基督。所以这很清楚的交代我们，得着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你才能够跟上在天上的基督，因为是一个基督。所以怎么样能够跟随耶稣呢？就是背起十字架来，因为十字架让我们得着基督，借着十字架让我们得着基督，得着的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才能跟上在天上的基督。一个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才能跟上天上的基督了。简单一句话，一个活得着一个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才能跟随一个在天上的基督。一个是一个基督，一个脚踪，一个心智，一个意念，一个景象，当然这才能跟随，也自然就能跟随。那基督在他里面，所以就在就人能够看，让人能够看见他是一个跟随耶稣人，因为耶稣活在他里面。哦，这点我们特别知道。所以为什么背起十字架，同样是讲到跟随，实际上意义完全不同。过去在肉身上你可以看见，可以跟随，现在不是，现在他已经，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你看不见，怎么能够跟随？你还是照着这句话，借着十字架的救恩，得着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让活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来跟随天上的基督，这真正的才能带下真正跟随的实意的。好，我们讲到效法这个词也是一样，这是保罗所说的哈。他编读前书十一章第一节，我们起来念好了，预备来。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绝对不能把救恩拿掉。当你读到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比如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你就要去看 保罗到底是怎么样效法基督的。你不要忘记了，所以为什么说加拉太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它是一个保罗自己怎么样得救的见证，就写在加拉太书。你一定不要忘记保罗在加拉太书自己所做的见证。当然你很常会讲说啊，保罗得救不是在大马色的光吗？在往大马色路上看见耶稣，没有错，那个得救还带着旧生命。老保罗看见在荣耀中向他显现的这位主，所以你要说这个得救，那就是在悔改赦罪的道那个层面里面来讲得救。他的心转向神，他承认耶稣是基督，是基督没有错，他逼迫错了，他杀害错了，所以他心转向神。那这样一个情况，大家要注意哦，他还是带着老保罗的光景，直到他再一次看见了神在加拉太书所讲到的神基督怎么样在让向他显现，让他再看见了他与基督同死的事实以后，他才得着基督活在他里面，成为新造的人。他是这样来效法基督的，注意哦，他是这样子来学习基督的，他是这样子从耶稣身上里学的基督的。有人翻译他是用效法，他就用学习；有人学的基督是用效，有人翻译成为效法。那这不管，那我说我们要特别注意到，这他是这样子来效法基督的，所以你不能把这个东西拿掉，然后用人去效法基督，这整个就岔出去了。所以这就叫什么？怎么就把救恩放在一边，你去效法基督了？哦，这完全错误的。你要知道他是怎么效法基督的，所以我特别再讲一次，就是把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列在这里。保罗是怎么效法基督的？保罗是看见他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保罗他是得着基督活在他里面，是这样子来效法基督的。所以他说：“你们要效法我，效法叫我基督一样。”就这样子，我们就很清楚了。就很清楚了，你要怎么效法保罗呢？那你就是看见保罗所看见的，认识保罗所认识的，就得着保罗所得着的，是这样子，里面的光景跟保罗一样，是这样子来效法保罗，像他怎样来效法基督，因为基督怎样活在保罗里面，基督怎样活在我们里面，让人看见我们是怎样效法保罗，像保罗是怎样效法基督的，人才能看见。所以你不能说用人的主动去效法保罗，这个就差距就太大。这就是把福音，把基督的福音，把十字架肢解了。因为那就我来看讲粗鲁的话，就是真的把十字架的救恩整个砍断了，去掉摒除了这个十字架的救恩。那因为从人起手，那就变成从人起手，就不提十字架救恩，这个不是对的，就绝对不对的。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怎么效法基督，他是先看见活化以前的十字架，在启示中他看见他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在基督是基督活在他里面，所以很准确的。我们怎么准确的说保罗怎么效法基督？乃是保罗死了，主活出来，是基督从他里面活出来，让人看见他是一个效法基督的人。所以当他说要效法基督的时候，因为他早就把这个救恩传出去了，他早知道，我们就早应该知道他是经由十字架的救恩，看见基督活在他里面，是经由不再自我活，是基督活在他里面，他在讲到他是这样子来效法基督的。所以彼得他就不讲效法基督，他是讲到说与神的性情有份，他讲到以神的性情，因为他分享了神的性情，因为基督活在他里面，所以他都分享了神的性情嘛。而神的性情成为他的性情嘛，这太奇妙，这神的拯救啊，分享神的性情，所以神的圣洁成为他的圣洁，神的公义成为他的公义，啊，神的得胜，基督的得胜成为他的得胜，是不是？所以他就，所以保罗啊，所以彼得书信里面讲到我们怎么样有份神的性情。有份，那就是分享了神的性情，神的性情成为他的性情。 所以我们不能光注意到保罗说你要效法我啊、像我像我基督，而忘记保罗是他是怎样得到基督的。哦，这一点这效法这个很有讲究，这个要注意。在圣经里面，你读到这一类的话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到保罗他自己是怎样得着了基督，他怎么样蒙恩的啊，这一点非常重要，你不能把这个东西拿掉哦。那记得过去，那这样子会产生问题。那傅少辉提到过去我想我那时候一段时间一直在寻求这个为这生命的途径哦。那所以有一段时间我特别一直在注意到天主教的东西。那因为我自己我们知道基督教从天主教里传。那时候我记得在九七以前那个香港，他怕香港要归给大陆，所以他们那个普修院，香港有个普修院，他称为不是叫普修啊，他就改为严规了哈，严非常严厉的规矩，严规修院。那他就要把它搬到这里处理，现在应该是早就弄好了。啊，当时候还在干，要把它盖在土里，在严规修院。那时候真的在，他们真的这些人哦。哎，你看那亚丰所先生，他们对修女的待遇还真是很不一样。他们觉得什么？他们觉得这个客厅就是，他说客厅就是地狱啊。为什么？因为来的人都是莫名其妙。你那修女她是，比如说她是全心愿意的服侍主啊，全心愿意侍奉神，那原则上是这样的、啊。那当然里面故事很多。那原则上，所以为什么客厅是地狱呢？因为这些来的人都是讲的话都是这言不及义的话，某个人结婚啊，某个人连珠光宝气啊，带着那个多少人呢，嫁的怎么样好丈夫啊，什么的都多幸福啊，什么的那多少楼房啊，多少金银财宝，比如说啊，多有财富啊，你讲的都是这些嘛，人家心都不在这里面嘛，所以他们有的修女在严规修院里面。那这边人他干脆就所有来，连亲戚连妈妈来爸爸来都不见哦，有的时候他都不见了，不去会客室了，不去看，就是有的就干脆把这个客厅会客室把它隔开来，看得见就好了，要讲什么交代一下啊，就是我就讲什么，就觉得他们的心真的很好哦，我们不觉得，我们没有懂得朋友那么多，做人就那么多，讲那些言不及义的事情，就讲那些跟我们基督徒身份不合的事情，那讲的还有把我们都往下拖了，比如说都受影响。那所以他们都觉得这些人，他们就很受警戒，他们都觉得都不要了，这根本连看都不看。因为他们原来的宗旨就是在那个院子里面啊，整天不做别的，就是能够亲近神、读经、祷告、唱诗歌。当然，我观察事实上也不会这样，因为人不能这样。所以他们给他种菜，给他操作，一面亲近神，一面心里祷告神。比如说了哈，那所以所有见客的客人来了，只有一个人说话，不是吗？那轮值嘛，一个人只有一个人说话。今天没有一个人说话，不准，都是规定不说话的，因为说话就打岔他跟人的交通嘛，不说话。就是一个人说话，每次只有客人来一个人说话，他们规矩非常的非常的严格。我就一直找这一，我就看他们，就碰到一个人刚，就是，
当然里面很多修士啊，其中就一个修士接待我，那一个老修士90岁，他就告诉我一句话，说我想不现在已经不在了，因为20年前，后来当然我找神父了，那个神父也不在，他说要把那个亚伯斯有一本书叫做。耶稣真敬佩，那个敬是干净的敬，配是配合的配，配偶的配，结果他就走了，那很厚的一本书。那我现在讲什么呢？他们这个老人家就告诉我一句话，他说我一生啊就是忍耐，只会忍耐，这个忍耐忍字，他就忍耐修行嘛，所以他的心愿实在是很好，真是没有话讲。那后来我要再问多了，他就告诉我不行，你不用问我。他说我是半路出家的。为什么半路出家？他说他是做神父啊，到了年老了以后退休了才当修士。 然后他就很谦卑，他说不能，你不要问我，你问我被怕被我问到了。然后他就借我一些书让我回来看。那我讲什么呢？就是说他们呢在天主教里面有三本书非常重要，第一本书就是圣经，第二本书就是狮子篇，狮子篇我们现在基督教团体把它翻译出来叫做效法基督，然后一本书叫做神抄。那效法基督这本书我们知道，效法基督就讲到效法基督。那与主合一，与主合一这个作者屈伍尔哈，徐格尔哈，那是道圣出版社，这类的书很少啊，我都所以好多年前我就要求道圣一定要再版了。那现在已经十年了，我不晓得，因为这是很冷门的书，但是非常的重要的书。他叫反对效法基督，他就是这个认识这个观念是错误的。那他没有像我们刚刚讲的效把效法的意思说出来，他就完全否定效法。人怎么去效法基督呢？这不可能的。那你是人呢、欸？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呢、欸。人效法神，所以他为什么？因为他传讲的是十字架的救恩，所以他就把这个效法的观念整个打掉，因为他讲的是十字架的救恩。那所以这个效法基督这个词，这个这本书非常的出名，他就所有的修女都要读的，里面所有的那个修女都要读的。那他就用耶稣做榜样嘛，让人来学习耶稣嘛。那后来这个效法基督也影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鲁尤拉啊，这是一个西班牙，但西班牙有一个神父啊，他写的这个神抄这本书还有啊。那神抄里面你知道神抄在天主教影响里面影响很大，那这是了不起的，因为他这个人物很了不起，他创造了耶稣会，你知道天主教很重要的一个耶稣会。那这两本书在这个宗教里在这个团体里面都非常的重要，要求人学习，要求人效法，要人能够力行哦，身体力行要力行能够圣化自己。我这个词对基督教团体来讲那是很可怕，那来圣化自己改善生活，他是用自己来圣化自己而且来改善生活，他不是讲到生命的改变，他是讲到生活外面生活上的改善啊，行为上的改善。那最大的原因就是哪里呢？神抄这本书，你们知道为什么他受这个效法基督影响，所以干脆写的神抄。这个神抄他自己作者这样讲啊，他就是把福音经，就是把四福音书啊启示扼要的要点，把它精彩的部分把它摘录下来，是根据主耶稣在地上的榜样把它摘录下来的，里面只根据四福音书，里面没有采用保罗的书信，你注意哦。所以你就知道当时那个作者还给他一个编辑的，大概给作者一个注解哦。当时他就讲到这个介绍这本书的时候，他讲到似乎作者当时还不认识使徒保罗的书信，所以这就叫我们看见为什么哈，他会叫人能够越过神的救恩而直接去效法基督，因为把保罗的书信整个放在一边，他只用四福音书，所以这本书变成了一个神抄，变成了直接就是什么，要不经过十字架的救恩，直接由人来下功夫来圣化自己。所以这就很简单，因为他只用四福音书所产生的结果。所以这我要讲什么，就是因为当你只用四福音书把保罗所传的十字架就完全放在一边，你自然你就变成你以救人要用人的主动要去效法基督，就变成操一直在操练里面，一直在操练里面，所以就产生这样的结果。所以就因为只采用四福音书的内容，就完全等于是除去摒除掉了这个去除了保罗在书信里面所讲的十字架的救恩。那这样子的话，你当然就变成操练嘛， 变成人去下功夫嘛，要去向耶稣。这就是给我们认识为什么会差出去的原因。因为你不提保罗的书信，不提十字架救恩，直接要去操练去学习基督，这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在这只能小声的讲，这不好直接讲。所以你看看这修女他已经奉献了，已经完全是因为依照理讲应该没有问题，但是问题还一大堆，所以他才用这么厚的书《雅各书》写了《耶稣真敬佩》这么厚的书来教导这些修女的。你不要看他就爱慕神品了。我简单一个例子来讲，他们就比赛嘛，爱慕神品穿的衣服，我们就比赛谁穿的漂亮，穿的高贵，他们不是，他们爱慕神品，他们是比赛谁的衣服最旧，谁的补洞最多，他们是用这个来夸耀，这个来炫耀。我们都什么都不要，但是他为一根针一根线还在计较。所以这人堕落的本性，你看没有十字架救恩根本不可能的。所以我跟你讲，我只相信十字架救恩。我们基督徒应该只知道神就用十字架救我们，他没用别的救我们。离弃了十字架救恩，弃绝了十字架救恩，就用人直接去效法基督，用人去学习基督，这完全是错误的。那保罗讲一句话很清楚，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不是像外邦人一样，你知道吗？那保罗怎么样能够不外邦人一样？因为他经过了十字架嘛。那我们要是把十字架这个东西拿掉，然后我们就保罗讲的书信很清楚，你们应该是这样，你们不应该是那样。结果我们不应该的这样呢，我们变成这样了。所以我们变成这样以后，不应该有的观念在我们就出现了，我们就去学习要怎样不应该这样。这个完全错了，这走了一个不一样的路了。人家保罗是因着真正能够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真正因着十字架救恩的缘故，从这里起手，它是一个重要的根基。从这里起手以后，从此以后才能讲到学了基督嘛，就得着了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才能讲到效法基督。若不是这样的话，变成人切开了，把这个救恩整个砍掉了，然后用人去效法基督，那就是贞操了，那这个时候你能成为人的主动，那真的把耶稣的救恩整个都摆在一边了，实在救恩变成否定掉了，这太可惜了。这结果信耶稣变成教导公民教育了，品格教育了，这个里面品格教育再怎么教育，他还是救生命，他不是得着基督成为他的生命。所以有人误解到一个地步，说把那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把它比照一句话，就是改掉坏习惯。我们就知道改掉坏习惯还是旧生命，你没有得着生命，你再怎么给你改掉坏习惯还是旧生命，那就没有这个认识嘛。这个一插出去就插得太远了，一插就插得太远了，最后的结果就心理学都出来了。啊，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活在这个时代。我再回头来说，我们实在是需要得着一个什么？真正得着一个，真正得着一个为救恩做见证的人，得着一个为救恩做见证的人，能够起来为十字架完全的救恩做见证，像保罗一样，真正起来证实这个福音的。证实这福音的完全，证实这福音怎么完美，怎样证实这个福音的奇妙，怎样显在人的身上。要不然的话，我们还活在那过去的时代里边，那真是在我们身上就不踏实。我们真是愿意祷告，求神在这个时代，在这些年间，兴起这样神这么奇妙的作为。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好，在你之间。主耶稣，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真是知道你何等乐意恩待我们。主啊，你把我们放在这样的时代里面，主啊，你没有用别的救我们，你只用十字架的救恩救我们，借着十字架的救恩，让我们真的活出一个见证，成为一个效法基督的人。主啊，我活出一个见证，让你看见我们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主，你怜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有属灵的真材实料，能够面对所有周遭的环境， 能够来影响环境，能够来改变环境，真正能够生命传递出去，让这死亡的环境能够活过来，让这种黑暗的环境能够重建的光。主，我们谢谢你，我相信你恩待我们所有的众弟兄姊妹，真是有一个心智权为这完全的救恩做见证。你在我们身上，你应该得着，你应该得着荣耀，因为我们实在知道这是一个迎接你再来的时代。主啊，你总要把教会装饰整齐。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